日上称台湾为国家，北京突然宣布实弹军演，印尼驱逐骚扰科考船的中共海警船，美议员呼吁审查海底电缆安全，提防中俄破坏。乌克兰指古特雷斯参加俄金砖峰会，名誉将受损。越南陆军上将梁强任国家主席。学者评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3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2日，日本首相石破茂下乡为众议院大选拉票演讲时，直接称台湾为国家。日本自卫队与美军联合实施大规模演习利剑，23日起登场。台湾政府罕见的披露了战时粮食计划的细节，旨在为中共对台湾的封锁做准备。共同社报道，石破茂说，台湾亦是地震很多的国家，此前日本政府从未承认台湾是国家。与此同时，日美宣布两国的利剑演习将从23日至11月1日，由日本陆海空自卫队联合太平洋美军驻日美军一同参与演习，合计约45000人参加。澳洲、加拿大将受邀参与，并计划邀请法、德、以、荷等北约的欧洲国家，以及韩、印、菲、新西兰等印太国家担任观察员。这个是两国最大规模的实兵演习。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长吉田圭寿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勒22日一起举行联合记者会。吉田圭寿表示，绝对不允许在印太地区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此话是暗批中共在印太地区军事扩张的行径。日本周边亦可能发生好像乌克兰、中东这样的严峻事态，日美有必要加强合作，提升核阻力。柯勒表示，在演习期间，我们所有人的任务就是为了守护日本，会尽力对抗任何侵略者。而当日习近平赴俄罗斯，正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北京21日宣布22日上午9点至下午1点，在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牛山岛沿海展开实弹射击演习，并禁止所有船舶进入相关海域。牛山岛是中共大陆与台湾本岛最接近之处，牛山岛与新竹市南寮渔港相距只有119公里，与台北直线距离约165公里。联合报说，岛上设有牛山岛灯塔，是进出台湾海峡船舶重要的座航标志之一。福州市实施了空中交通管制，21日所有飞往福州市靠近台湾的航班都不允许降落，必须改道到其他城市。中国即将崩溃，作者张家敦认为，这个迹象表明中共将长期中断福建省的民用空中交通。台湾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宜中认为，中共的演习距离台湾越来越近，亦可以解读为从隔离到封锁，这种形态就是中共军队演习的重点。面对中共灰色地带行动，实际上不单止是台湾，连菲律宾、日本等整个第一岛链国家都想要反制。现在国际间共同合作应对中共的灰色地带胁迫就变得非常必要。同日，据路透社报道，台湾农业部在向立法院提交的一份报告中说，该部已经确保大米库存超过3个月的水平，并在全台范围内储存食品供应，以降低攻击风险。台湾目前的大米库存足以支持全台至少7个月的需求，并且正在通过全台供应站制定大米配给计划，以防发生食品危机。在封锁期间，更多的农田将被用来种水稻。在过去的5年来，中共几乎每日都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活动，包括进行封锁和攻击港口的军事演习。美国多次警告北京，攻打台湾将铸成大错。美国多次批准对台军售，以确保台湾拥有防御能力。此外，金融时报曾披露，美国已经秘密训练美军最精锐的海豹部队第6小队超过1年。这个是美国海军最顶尖的特种作战部队，在中共军队犯台时协助台湾。 海豹陆队是随时能够出动，前往任何地方进行反恐任务及解救人质行动的顶尖特种任务部队。据美国商业内幕网19号报道，一名前海豹部队队员表示，如果美国决定为台湾和大陆作战，当发生美军在台湾参战的情形，海豹陆队可能会锁定战略目标，限制中共军队发动战争的能力，协助美国海军及其他常规部队完成任务。另据英文大纪元报道，台湾近日已收到首批400枚美国制造的鱼叉远程反舰导弹及其发射装置。台湾已经开发了自己的战斧导弹，可以深入中国，瞄准并威胁中共的机场和海军基地。台湾总统赖清德成立了全社会防御复原力委员会，并动员了400万平民为军事冲突做好准备。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可以相当成功的复制乌克兰组织起来抵抗俄罗斯入侵的做法。中共政府不断声称其九段线主张，将南海大部分海域宣称为归自己所有，此举导致中共和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主权纠纷矛盾加剧。印尼媒体报道说，在中共海警船骚扰该国阿尔瓦纳区块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活动后，印尼派出了两艘船来驱逐中方船只。据印尼海事安全局的公共事务官员说，中共海警船 CCG-5402 在临近造成威胁之后，当局派遣一艘巡逻艇，在一架海事安全局飞机和海军巡逻艇的协助下，在20号将中方船只驱逐出印尼水域。该船被发现进入了不立土立海的印尼第六架海域。而在20号当日，印尼新总统苏比安托正式就职，这个被认为是中共的一次灰色区域威胁。在驱逐之前，印尼当局透过无线电与中方海警船进行了通讯，不过中方船只坚称该地区是中共管辖海域范围的一部分，不听劝阻。在这个之后，两艘印尼海上巡逻艇一起进行了跟踪，成功将其强制驱离。直至10月22号中午，中共海警船 CCG-5402 已离开印尼专属经济区进入越南，继续遭到监视。出于对中共和俄罗斯可能对海底电缆进行破坏的担忧，一个美国议会两党小组在21号呼吁总统拜登下令审查全球海底通讯电缆网络的安全性。之所以海底电缆非常重要，是因为有超过 95% 的国际互联网流量都通过海底电缆进行传输。目前的国际互联网是由超过400条海底电缆构成。为了防止意外损坏，通常这些电缆的位置都会被公开发布。这个由8名美国参议员组成的小组在呼吁信中说，美国必须对全球海底电缆基础设施的现有脆弱性进行审查，包括俄罗斯的破坏威胁，以及中共在电缆铺设和维修中日益增长的角色。确保互联网流量安全必须成为国家优先事项。他们还询问，为了确保美国海底基础设施的安全，并促进我们的盟友与伙伴的安全，政府的整体战略是什么，以及白宫如何努力鼓励其他国家选择可信赖的海底电缆制造商。多年来，美国一直对中共在网络流量处理中的角色和它的间谍活动的潜在风险表示担忧。路透社之前曾报道，因为美国机构担心中共间谍活动，从2020年以来，有四条连接美国和香港的电缆计划被取消了，美国监管机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4月，联邦通讯委员会命令三家中国的通讯公司的美国分公司停止在美国的宽带互联网业务，包括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6月，联邦通讯委员会又推出了一项提案，目的是增强互联网传输信息的安全性。乌克兰外交部指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接受了俄国总统普京的邀请参加金砖国家峰会，却拒绝参加乌克兰在瑞士举行的首届和平峰会。该部门谴责说，古特雷斯接受了战犯普京的邀请前往赫山参加金砖国家峰会，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不会促进和平事业，并且只会损害联合国的声誉。此前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宣称，古特雷斯将在24号参加金砖峰会，同普京会面，讨论中东危机和乌克兰局势等国际议题。古特雷斯上一次访问俄罗斯是在2022年4月，面对俄国的声明，相关消息尚未得到联合国回应。联合国副发言人哈克并未排除古特雷斯出席的可能性，他表示将稍后宣布古特雷斯未来的行程安排。今年6月，古特雷斯缺席90几个国家参与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俄国亦没有接受邀请。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在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古特雷斯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告诉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他打算参加赫山举行的金砖峰会。对此，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表示，联合国当初成立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地区和平，参加联合国的国家亦是为了领土完整、和平共处、互相帮助而参与的。而目前的联合国基本上可以形容为一塌糊涂，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存在意义了，只是一个没有原则、臃肿迂腐、善恶不分、唯利是图的这样一个官僚机构，根本就做不到什么事情。看看中东的所谓联合国机构不就很清楚了吗？根本就是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而其中的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毫不掩饰的支持哈马斯，而想要以色列单方面停战，结果被以色列闹到处境尴尬。现在看到消息显示，他要去俄罗斯参加普京主持的所谓金砖会议，讲得好听一点就是不分青红皂白，讲得难听一点就是助纣为虐，等于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是合法的，已成定局。从他不出席乌克兰主办的和平会议就不难看出古特雷斯的立场，当然亦可能在压力之下又不去俄罗斯了，但是这个不是真心的，而是被逼无奈的。越南国会440名众议员批准陆军上将梁强成为新任国家主席，现年67岁的梁强接手苏林的职务。在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离世之后，经历一番波折，越南政坛再次回到四足鼎立，外界预计越南政坛的人事动荡将能够告一段落。公开资料显示，越南国家主席拥有的直接权力不多，主要作为国家代表出席在外国政要的会晤。评论认为梁强在军中服役超过40年，他的军方背景比外界以强硬甚至更保守的印象。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认为，无论是哪个上台，越南都不太可能走回过去的共产体制。他告诉大纪元，现阶段越南的共产主义就是一个壳而已，他和中共或者俄罗斯都渐行渐远，现阶段越南比较属于美国印太战略区的盟友，有一个大的变化。叶耀元说，梁强身后的越南军方对于中共的反感是更强烈的，现在越南由军方的体系来执政，和中共的关系不太可能变得更好，未来越南和中共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差，因为和中共在南海的冲突，越南还是会和美国这个印太战略区的盟友站在一起，和中共做对抗。另一方面，苏林专注于担任越共总书记，目前处于越南最有权势的位置，而他放弃之前兼任的国家主席一职，意味着党内可能出现权力分享。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副教授孙国祥认为，梁强与苏林分属军队和公安系统，苏林可能更专注于国内安全，但在对西方的立场上，两人可能一致，即保持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合作，但同时维持越南的独立性。他指出，越南领导层在经济政策上 近年逐步引入市场经济改革，与国际社会保持开放合作。因此，梁强的角色可能更多的体现在维护越南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方面。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国会主席被称为越南政坛四驾马车。目前局势进入稳定期，预计相关的政治格局将会维持到2026年，届时所有的高阶职务都会在国会选举之后再度更换。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